南无本师释迦牟尼，南无本师释迦牟尼，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难觉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各位大德，大家午安。今天这个竹筒来了，那我们大概第三堂课啊，我们就把这个拆，大家就可以呢稍微啊借着那个我们稍微讲解一下啊，这个竹筒功怎么用法。好，那么前面呢我们是介绍这个禅定，这个禅定上个礼拜已经大概，所以他的这个算讲的蛮详细的啊，但还有一些的可以补充说明一下的啊，我们有在看他这个的时候随时就稍微来多加诠释一下。禅定我们上个礼拜特别提到，修禅定啊，有的叫静坐，有的叫打坐啊等等的名次名称呢、啊、那我们在止观里面就是调饮食、调睡眠、调身、调息、调息心啊那么有坐中修止观，那此地说的主要是坐中修止观啊，这是一个。那么不是说有行立坐卧吗？啊，前面已经有提到过了，就是有了坐，坐是体，啊，坐有了功夫，然后再动。这个我们一般谈到气功或者禅坐，大约有两派。啊，各位练气功，假如你去参加气功，大部分都是动功，引起身体的啊气血的这个能够活动啊，可以周流，可以正常运作。有的是从动开始啊，或者站着，或者是如何啊，我接触到非常多。也有的是从静开始啊，比如太极拳是先从动最后才静啊，这样。当然了，我们说如果说是一般来讲啊啊，这个我们说调饮食、调睡眠、调身嘛啊，为什么要先动呢？因为身体，我们一般人的身体到了中年以后，身体的状况都比不上年轻了，气血就比较弱了啊，因此呢就必须要从动功开始了。所以竹筒功就是属于动功的一种，竹筒功是动到静，动是啊，大动让身体啊有点，我们一般的运动的原则啊，我们拿太极拳来说，要流微汗，不要流大汗。流大汗是消耗，流微汗是正常的新陈代谢。所以以前我们的师爷告诉我们，都是你不要流太多的汗， 汗流多了，等于说消耗血，所以是这样子的。这是这个一般是这样子的。好，那么至于说足筒功呢，它就是好处在哪里，就是它只是我们躺在上面有很多动作，人躺的是自然的动，这个身体都有重量，每个人身体都有重量。这个重量你躺在上面并不要用力，它本身就是身体就是有压力，不是我们推拿按摩还要用手，要用手劲，自己还要用手劲，这个都不要用手劲，你放在上面躺在上面，它就帮你自然人工推拿了，是非常自然的方法，自我推拿。我每天早上起来都要推拿很久啊，我就省掉很多推拿费啊，对吧？以前我还有过一段时间去找这个推拿整脊怎么样，那有了这个以后我就省掉不少多少钱。这个刚刚那个班长讲几百块了，算最便宜的，以前都是150-200，也有300多，对不对？是啊，所以呢，可以说不要钱了，等于说是不要什么钱，你就可以这个跟他相处一辈子，他就可以帮你推拿。哎，有推拿100块推拿的吗？
没有
嘛，至少都要上千块吧，对不对？2000块也就是几百嘛，一次嘛，算便宜的嘛。所以当然就是说先要让身体气血让它活络，因为还有一个道理，我们上次礼拜讲的，就是说筋正骨柔，气血自流，百病不生。这是一个气功也好，中医也好，它的道理。中医都是讲两个字，气血嘛。西医不是心脏、肝啊、肺啊，什么什么系统、什么系统、什么系统，分科很细了。我们看西方的都是分科很细，这是它的优点。我们就是全身就是气血了，你全身气血周流，你就是正常，身体就正常。OK。只有一种流血的状况，其他都是说就是气血。我们人老了就是气血衰了，我们让它气血正常。那么可是不同在哪里？还有就是这个就是呼吸，我们刚刚谈到呼吸。呼吸是能量的来源。你看这个人如果身体不好，讲话都没有气了，身体不行了嘛。身体好的人身体很自然的就沉于中心以外，气血足嘛。你看小孩噼啪跑来跑去，气血足啊。我们年纪大了就走得很慢，气血不足了，不是他愿意走得慢。所以先谈的是气血正常。还有一句话，我们止观所谈的身安道隆，隆是就是道会修得好了，身体安的话我们的修就比较有帮助，身体不好就会有拖累身体健康当然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这样。好，所以这是我们刚谈，但是另外还有一点我们提到呼吸有肺呼吸，有脐肚脐叫做丹田呼吸，又有叫内呼吸，又叫体呼吸又有叫呼吸以总是脚跟不是脚跟呼吸啊，那个意思就是说全身都在呼吸。为什么说冬天的时候手暖脚暖，代表他的气血比较足， 冬天手冰脚冷啊，气血不足，身体都好像运动都比较迟钝，就气血不足，小孩就比较没这个分别了，对不对？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方法就是让我们的身体的状况的呼吸能够怎么样，用直观来讲就是绵长，长就是呼吸比较比我啊我本来的要呼吸的长，那竹筒就是这个，给它压力啊，压力它就会自然的就会啊这个气血就啪啪照了，就开始跑啊，这样子让它这个啊，然后这个气其实一个非常重要的，它是一种能量，一种能量啊，能量的来源，所以叫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推动血的是气，我们前面都讲过了啊，电气、煤气的等等啊，蒸汽对吧，都是气啊，西医比较不谈气哦，就谈血哦，抽血啊对不对，拿抽血来验身体嘛，中医才谈嘛，这个把脉就是跟气血有关系嘛，气血衰的人那个脉搏就弱嘛，气血强的人那个脉搏就强嘛，啊、哦、就是这样子嘛，然后你的心肝脾肺肾有什么问题，中医药也可以把出来了，就是从气血，这就比较玄。我们想想看，我们中医就是比较玄，也就是说中医他要啊这个治病，那就看他的，就是说西医大概水准是一般，反正我给你检查，嗯，你的血压怎么样，你的这个抽血的状况怎么样，你的呼吸你的 X 光怎么样啊，那都是差不多的啦，啊读书报告都是一样的差不多的，中医就不是咯，就看那个这个东西啊，这个就差很远啊，这样这是非常不太容易的。好，那么这是我们就是用啊，刚刚谈到这个，它是在就是说气要让它变成浅呼吸，潜水艇的浅，浅深藏在里面的那个呼吸啊，那样子的话就是越是浅，就是说禅定越深的人他是越浅在里头，这样子的。好，那么这边才谈到啊，就是说密宗修法或者 yoga 瑜伽的修法，它有体位法，各位都知道体位法吧，就是练瑜伽嘛，那些动作啊，就是那些姿势啦，它那个就是一种修静做的前行功夫。有了体位法，前面当然还有啊，这个日常生活什么戒律啦，或者你的行为啦，就好我们的戒一样的，然后才是啊这个集中收摄，然后禅定三昧啊，这样一层一层的进去啊，有他的一个步骤在里头。好，那么所以到这个我这边就顺便提一下了啊，就是密宗的其实跟 yoga 是比较像的，比如说我们中医是讲啊七经八脉啊任督二脉啊怎么怎么这个什么脉冲脉什么脉啊十二经络这样子，那么瑜伽跟密宗就是谈什么气脉明点，明点是什么，明点就是我们精气神的精，就是我们吃的五谷杂粮的精华，所以调饮食很重要，就像说汽车的油，汽车没有油能开吗，啊有油那你是好油还是坏油，坏油这个汽车很容易坏，那另外就是油路系统，另外就是电路系统啊，电路系统。那么这边有一点就是说，按照这个道家来说， 我们的人，我上次也讲过很多次，人跟宇宙是一体的。人在娘胎是以娘胎为母体，出了娘胎啊，就开始以大自然为母体了。娘胎靠的是肚脐，可是用不是用肺呼吸哦，用丹田呼吸以后，我们这个就开始跟大自然就是我们的母体了。就是我们从佛法来讲，法界是我们的母体，心佛与众生四禅无差别，法界是我们的母体。那法界就更高、更深、更远、更大、更广，那就要说空性了。啊，空性的概念就是无限能量，啊，无限能量这样子的。好，那么一个没有修的人，没有禅坐的人，啊，我们刚刚讲了气脉，那么一般来讲就是有海底轮，就类似我们会阴，那个啊最下面的，啊，然后就是脐轮，就是大概肚脐，然后下面心轮。喉轮、顶轮啊，几个脉。那么因此呢，就是有一个叫做浊火，或者叫舌火，舌就是浊那个 slick 啊，就是说我们一个人没有经过修行的人。还有一点我们要谈，修行是每个人的权利义务。按照佛法也好，道家也好，瑜伽也好，修行其实是每一个人的权利，也是义务。你愿不愿意要享用这个权利跟义务，是我个人的事情，没人能管到你。所以呢，为什么叫舌火？就是这个火，这个能量在我们身上，每个人都有。有这个火苗，火就是能量。为什么叫做蛇火呢？它是呈一个蛇的那个样子，那个脉轮像蛇的样子，是眠伏，是这个在睡觉啊，在睡觉眠，睡眠的眠，眠伏状态之下，没有修行的人是这样子的。开始修行的人以后，那一个能量就开始怎么样醒过来 awake， 就是这一个火本来是睡觉的那个蛇突然醒过来了，就在这边就开始所谓的海底轮，或者会震荡会怎么样啊，开始蛇火，就是能量开始出来，然后从这里能量到脐轮，刚刚讲到心轮啊，喉轮，一直到顶轮，一直这个火，就是说修行人不一定会都到这里哦，有的人只在这里，只在下面而已啦，大部分都不容易，不是，那就是一生成就了，叫做密宗叫极深，把底那个深，不是生命的深，身体的深，我们这个身体就是一个能量源，是有权利跟义务的啊，权利就是我本来我就可以，没有人能够否定，我也这个能力，就是我们学佛学这些东西，就是我们把我们的义务怎么样，我尽到我的义务，我不晓得，比如说我们慈悲心、菩提心、大悲心，这个都是义务，哎，不是额外的，你想就可以，你不想，你好像说你想赚就赚钱，你不想赚也可以啊，哦，那个是可有可无，可是按照我们佛教的哲学或者是瑜伽哲学、道家哲学来说，你自己放弃你的权利跟义务是你的事情，不干别人的事，没有人会要求你啊，是这样。我是用个比较很浅白的话来解释。好，所以这个能量慢慢，所以各位看为什么那些密宗会有用啊，在冬天在雪地或什么还拿那个湿的衣服打到身上，有没有跟别人听过他会把那个衣服蒸干，代表说我的能量出来了啊，连表演这样的着火，着火定，一直到顶轮，那是当生成就的哦，那是 大圆满的那极深成佛的、极这个 body 成佛的意思，就是我能够到顶轮，就是我的身体，就是心经那一句话，我们每天都在看那句话，色即是空，就是这个色身空是什么？无限能量，超越时间空间，无限，所以叫红，红那一个虫子一个宫，红光，红光，光就是我色已经跟空空明，所以他用空还有一个名字来整个怎么样天人合一，或者是跟宇宙合一了。那是极深的，那是非常高干的那些大圆满的大手印啊，大圆满的那种方法啊、哦，就是属于这一种的修行法。我这边说的是理论说的啊，所以说什么叫色即是空，对不对啊？好，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谈到啊，这个禅坐它是干什么呢？就是要激发我们那种能量。那么我们再换一个方式 ，in other words， 用换个语话来讲，我们在起行论里面说的，就是说本觉、始觉、究竟觉。本觉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觉性。我们这个觉性究竟觉是佛，我们的觉性跟佛的觉性是一体的，是没有分别的。但是你没有本觉，是每个人都有，每一个众生不管你这个人是哪啊，十法界哪一个法界，它都是有的，不分种族，不分性别，不分年龄，它都是有。但是你可不可以经过始觉达到究竟觉呢？始觉当然还有，它有在把它细分什么相思觉、随分觉啊，什么什么，一直到究竟觉啊，这样子的那个觉性，觉性也就是空性啦、啊，也就是能量了、啊，它有很多不同的名词啊，是这样子的。好，所以呢，所以我们就说，我们在修学禅定，其实是把我们的本能怎么样发挥出来啊、哦，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个那本能要发挥出来，当然有很多条件的，一个就是我们刚说调饮食、调睡眠，还有身体的状况，还有年龄的关系，还有根气的关系，还有各种因缘，对不对？很多因缘啊、哦，修行也是有很多条件，哎，然后呢，修行禅坐进步的状况也是每个人不一样啊、哦，兄弟姐妹都不一样，就是双胞胎也不一样，没办法要求你我为什么不是你那样啊，没办法要求这样。好，这是啊、我们稍微谈一下这个啊、前面我们谈的是道家什么炼精化气，也是能量转换了，也就是一种，一个是能量转换，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就是欲望的升华啊、哦，这都是现代名词哦，对吧？我们欲界、色界的无色界，所以我们用天台来讲，所以修得禅定说，哇，禅定很多哦，有漏禅定，有无漏禅定，有的是有漏无漏都有的，有漏是在三界六道的，无漏是出三界的，有的在有漏无漏之间的，然后到最后经过有漏，然后到最后大道无漏，哇，它有很多层次，就是我们天台要谈的小止观、六妙门、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跟摩诃止观，哇，这里面学问太多了，啊，那个都是很专业的东西，都是很多专有名词，我们看起来只是五煞煞的看，哦，好多名相啊，啊，跟我没有关系。我刚刚只是说借用最容易懂的那一种能量啊什么什么这个那个基本逻辑了解一下啊，大概佛法啊，不是用大家说我可以用这个用这个讲，用现代说法，用道家讲，用密宗讲，用显教来讲啊，各方面来了解一下这个禅坐有什么啊，它的意义如何？各位看这边，密勒日巴尊者说过：“心气无二。”这就是七脉名点呢、啊。心是什么？菩提心、大悲心呢、啊？ 包含我们属习心习相依也是心啊，最重要还是心。当然前面那所有讲的那些方面最后都是合归到一个字心，可是要把这个心讲清楚是不容易的。如果要仔细研究是唯识学讲的白法心王八个心所五十一个设法十一个心不相应心法二十四个不应这个啊最后还有无为法六个啊，那就是都是在讲心啊。哦，佛法讲了非常透辟啊。啊，
老师，刚刚老师讲说，我们从有漏走向无漏，对不对？是不是上个礼拜讲的那个过程，是不是叫做重因禅定？
什么定？
重因禅定。
我们平常没有讲这个重因禅定，啊，在我们显教比较不讲这个，只是说欲界定、色界定、无色界定，啊，或者你说的那个味道地定，啊，这样久住心就是味道地定，啊，它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的啊，当然是这样。因为呢如果说你修了那些，我们修道为什么修道，修道是跟修佛有什么不同呢？有一个点就是修道是希望我的身体变成金刚不坏，我们佛法是我把这个身体整个怎么样，不是金刚不坏哦，我把身体变成空性啊，就变成升华变成光了，光就是能量嘛，它不是要保住这个身体。还有一种叫出阳身，那天上个礼拜也提到出阳身是啊，我们说一般我们欲界众生一定是什么样，一定有父母亲生小孩嘛，我们都是父母亲生的啊，然后我人就开始生老病死嘛。那可是呢我修道的话，我修炼就是说我修炼我自己内，我们人任何人不管男女老少都有阴阳二气，我把这个阴阳二气一直转换，我自己有阴阳二气，然后出阳神就从这个顶门出一个阳神，阳神就是一个婴儿，就是等于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说我这个房子啊住久了，那我的房子就要拆掉，我要换个新房子啊，我才这个房子坏掉了，换个新房子啊，意思说这是房子，那我老怎么办？我就出阳神一个婴儿，哎，他会真的是一个婴儿跑出来哦，然后把婴儿慢慢养大，哦，这里面我那就是外道修的啊，佛教从来不谈这个东西，那就是外道修啊。你修了那个身体会不会坏？还是会坏啊，还是同样的问题嘛，所以一直在设法上转嘛，你转不出去，还是有一个东西，有个设法在那边，有个色身在那里。我们不是要这个色身，我们只是借着色身当一个桥梁跟工具，我们要突破这个色身。所以我们净土中才有说念佛往生，我的色身是不要了，可是我的灵魂、我的心、我的阿赖耶识、我的心要往上到。另外一个啊，莲花化身如何如何，清净土，这是我们佛教啊。你一生要老实说，就算我们这一生要修成，就是道家修的修阳神都出阳神都不容易修成啊，都不用是不必花那个功夫。所以我们不谈这个，比较不谈这些东西，我们谈的是佛法的这个啊，不，所以这就是外道跟佛教的不同点啊，在这个地方，所以叫做性命双修的另外一个专有名词。什么叫做性？性就是形而上的精神。什么叫做命？命就是比较属于气脉啦等等这个生理上的东西啊。人活了一口气就是命，但是还有心。人的差别呢，都是这样的一个身体啊，眼耳鼻舌身都一样的啊，可是差了哪？差了就是那个心不同啊，心差很远。高僧跟我有什么不同？个子也差不多啊，啊，但是就是性。好，这个性命双修，各位知道丘处机有没有听过全真七子？有没有全真七子？他们是修道的，都是包含李洞宾、八仙，都是属于性命双修，修命功也修性功。那个性是什么？是道家的。道教的那些无为等等， 但是呢，他们心灵双修就是说修肉身也修性，形而上的精神体两个都修。可是问题是，我们说为什么说无为这两个字？无为为什么为是说有六种无为？六种无为就是空。我们一般讲无为就是讲无为啦，啊，老子说无为无不为啊。可是为什么白法要讲六种无为？代表说这六种有全面的什么啊，虚空无为啊，什么想生灭无为啊等等，有啊，有这个等等，它都是不是究竟的无为啊？一直到真如无为才是，真如无为就是空性。还有这个所谓啊，《大智度论》讲到十八空，空是什么意思？就是无为。另一个名词，为什么空有十八空？什么内空、外空、内外空？就是我们对无为的认识，我们对空的了解不很清楚，对外的执着，说外面空，那叫外空；对内叫内空，两个都要超越内外空。还有时间的无为无始空，空间的无为大空，还有啊，这个到后来叫做第一空、毕竟空。第一空、毕竟空才是我们佛教讲的空性，所以因此对于空的了解就是性命双修中的性功。我们现在讲的这些啊，不管讲华严经也好，法华经也好，就是性啊，都是形而上的东西，都是精神的东西，对不对？那是形而上的啊。可是呢，形而上跟形而上怎么结合？那就要修行啊，就是要现在我们说的静坐禅修，禅定有哪些啊？世间禅、出世间，就是要谈这个。哎，我们学佛很久，可能搞不清楚哎，名相很多哎，啊，听啊，都是发发菩提心干什么？如何如何，都是空空泛泛的。所以就是说，我们至少知道这个25方面，调饮食、调睡眠、调身、调息、调心。今天说，现在说的就是在谈这五条为主的直观啊，是这样，是了解，就是了解我们到底在学什么啊，是这样子的一个啊，一个大概的一个情形。所以这里面就说弥勒日巴尊者说心气无二，心与气是一体的两面，只不过执着的智慧气脉才会，不执着的智慧才会真正的开展。这句话是一个原则性的，但是一般我们还是看不懂什么叫做不执着的智慧呢？般若就是智慧啊，我们今天学佛就学智慧啊。刚刚说什么十八空，什么有六种无为，那哪个才是，哪个才是真正空呢？至少我们脑袋上要很清楚啊，我们不一定能修得到啊，有了这个到了极乐世界也很快了，我的职业是还是要重修啊，还是要修这些啊，这些修了永远都会啊，不会白白知道。就是所以这是啊，这边所讲的这个道理。所以说虽然是讲道家也讲性命双修，佛家没有性命双修这个名词，可是命是什么？命就是刚刚讲的调饮食、调睡眠、调身，调息都是命。性是什么？性就是心。那个心跟气，这个气是刚好在物质跟精神。注意啊，气是什么？物质、精神之间。比如说，汽车的油看得见了、啊，汽车开车的人的脑袋看不见了、啊，那是抽象的。然后那个电，电器在那里。电器实际上是有一些管线，但是它的那个电发出功能，好像手机那个电我们看不见了，你可以显现出来，它感觉它存在啊，否则你不知道这个片的虚空中这个电都在跑啊，那不在跑，那么这些所谓的这些什么电视的啊、或手机怎么来的？那就是虚空中的电在动啊，我们看不见呢、啊。所以就是气，就是在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媒介啊、哦，大概是这样子的。 好，下面他说啊，本质太执着气的人会落入现象界的陷阱，心是本体，气是现象。这只有真正认识心的本质，也就是爱、慈悲、智慧等，放下贪嗔痴慢疑五毒。所以这边又提到了佛教的心的概念啊，所以这是心的这个部分，是我们要不断的要。这边讲了啊，禅定的修行才会顺利。所以前面有提到啊，我们天台止观也有提到，一般修禅定一定先要有忏悔啊，这个忏悔是一定的。我们天台华严很多法门都是有忏悔法门，每宗每派都有忏悔法门，这是必修的啊，这样子。然后呢，就是慈悲心啊，这个智慧、大悲心等等这些，等这样，啊，这就是修性功。从我们刚刚讲的性命双修来讲，就是修性功，啊，禅定的修行才会顺利，铁杵磨成绣花针，啊，这句话用在禅定的修行是相当好。啊，后面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有恒心、耐心、坚毅不拔的努力，不与妄心相应的精进禅定，总有一天会达到禅定的最高点，也就是灭扫受想定。啊，这个其中一种灭受想定是这个我们上次谈过所谓的叫无想定，有没有？各位还记得吧？无想定就是把我的心整个关掉，啊，那种是外道修的，不是我们佛教修的。我们宁可用念佛的，用观想啊佛。然后再用念佛的方法啊，从跟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啊，就跟弥陀的愿力包含那个修三福啊，其中有个就是除了就是十善啦，后面还有提到就是啊所谓的发菩提心等等这些啊。我们修任何的法，做早晚课，做什么，就是我修了一天的东西都可以随时可以回向给一切众生。从轻到疏，我一直强调从轻到疏，就是我真的很希望的，我的亲人、我的朋友啊、长辈或者其他相关，然后推到这样的就比较容易着上力，才容易跟空性相应啊，不是我修我这个身体，我个人往生而已啦，啊，那就是那是自私的心理，不是大悲心，没有慢慢培养。啊，他说必须要慢慢，所以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也是所谓铁杵磨成绣花针，要常常念之在兹，提醒自己的，啊，自我的提醒，这样子的，啊，好，下面说最初级的静坐休息三月或三个月以上，感觉身体越来越健康，心理越来越轻松。没有任何幻象或幻听现象，如此才适合进入进阶静坐的休息。这边当然就是说，在禅坐的过程里面，那个杨丁教授也提到，会有很多的，我们也提过有很多的反应，有的好的，有的坏的，有的好像退步了，啊，有的又觉得好像进步了，啊，心里觉得很轻松，有的时候。反而会增加，为什么会增加？因为一种是感觉比较明，以前碰到这个没感觉，不是没有，是碰到你没感觉，好像禅坐一样，我平常都在妄想，我从来不感觉，我静坐感觉，哎，为什么我静坐妄想增多？不是妄想增多，是平常妄想不知那叫妄想。禅坐的时候才知道那叫妄想，那禅坐久了以后，反应敏锐度比较增加，然后以前觉得没感觉的，现在觉得那个起心动念就有感觉了，就不舒服了，不如法的时候就不是不舒服了，啊，是反而是好的。有的人说静坐的时候也会发生说，平常那个冷风吹到身上我没感觉啊。可是他坐久有，一天风我就赶快感觉到不对。我看过有一个你 一本书说了，他说我们在这边有五个人，大家同样吃东西，结果吃了以后其中有四个人落晒，有一个人没有，请问谁的身体最健康？一般人就说那一定是那个啊，这个对不对？四个人都没反应，只有一个人落晒啊，四个人都没反应，这个人落晒，那有人说啊，那个人身体差了，所以马上就拉肚子。可是他里面说什么？错了，因为其他四个人他的身体本来就是不干净，碰到不干净的他也没感觉，可是那个人很，因为他很干净，他一吃了不干净马上就拉出去了，他就不会把病吸进去了。那因为我没感觉，觉得我身体不错，每天吃每天吃，等到发生病的时候已经中晚期了。所以他里面是这样讲，我用那个来比喻说，我们有的时候反而会感觉好像怎么退步了啊，就是说很多心理上的反应啊，身心的反应都会有的，这样子的，那可能会有啊变成一个误解呢。反正我就是按照按部就班的说去就好了。下面说了，长期静坐每天至少30分钟，最好2小时，才能让禅定因中因脱离身体的束缚，自然舒展有的时候就是说像这个气啦中因啦这些，我们有时候是不大提的，因为为什么你提会有个潜意识说，哎，我怎么中因还没出来，我怎么气还没动，就会一种暗示，我要经过气动它会如何有时候就不谈这个东西。可是它会不会有？会有，会有，碰到怎么办？就是视而不见，它动就动，然后过一段停它就停，动只是说不是像飞机什么碰到乱流动一下等一下，它是要冲破你那个本来不那么通畅的地方，它气比较强的时候它就会会反应啊，反应就是动是一种几种扒出的一种，然后空以后就不动了，进步，这个情况会反复很多遍，不断反复，因人而异，因为每个人身体状况都不一样，我也不知道我今天会怎么样啊，只是说我有个心理准备，如此而已了啊，我只按照我的该怎么样的知识如何如何就好了，会有很多的这种，所以正确的什么展现五神通什么什么有的会什么床头就是指观里面有记到床头不见了，你不要以为正入空性咯，床头不见呢，我个人是没有，从来没有这样状况。那有人说怎么搞的，指观里面说床头不见，我怎么床头还在这，可不要这样想哦，对吧？不是所有人都安内哦，因为可能会，可能不会，可能是我根本不到这个程，我还不到这个程度啊。就是说，着火入魔，一般着火入魔还不够格啊，你还不到着火入魔那个资格哎。那怎么办呢？其实《楞严经》那句话就讲得很清楚：不做圣解，是善境界；若做圣解，即受群邪。就是说，所有的境界我都是不理他，都不管他，我只是照着做。每天这个功，好像说我练书法，我每天就是练，练书法也会啊，练练怎么退步了？怎么越练退步？以前我讲长辈就说懂的人就说，那是因为你的境界高了，你以前觉得没什么见的，他有时候好像突然不顺了，你照练嘛，反正就是这样，什么功夫就是这个时间慢慢来啊，这样。好，这是我们谈到也许我刚刚讲了，也许你从来不会碰到，那都 OK 啊。禅定修行要脚踏实地，老实修行才有可能进步，除了每日固定静坐外，可以配合观想和观照就会进步。这就是我们上次讲的你观莲花或者是某个佛像手摄，然后以念佛为主， 我们在禅定的时候可不要出声哦，我可以把念佛机可以，我可以用意念的那个出声啊，一个呼吸一个，那都是你自己的，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没有哪个绝对是对，但是有这些方法，你觉得哪个盖就 OK 哦，自然就好，就是这样子啊。好，这是那个后面观照，由于定慧等持，由定可以生慧，相反的慧也可以加强定力。如果时时刻刻都在观照自己举心动念，事实上这持续力的本身就是一种定力啊，就是我们上次说那个啊，呼吸用首席的方法，借着呼吸，因为我们会呼吸，就把一个呼吸就是一个阿弥陀佛，你一吸是阿弥吐弥陀陀佛，或者是一呼一吸，或者一吸啊一串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吐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完全都是有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好你就怎么样都可以啊，就这样子。一般开始当时固定的，好像熟悉法它有一二三四，到了后来它就不熟了啊，就是随习了啊，但是熟悉法有了基础，所以禅定修行者要善用每一个空档，禅定才易进步。所以这个呢，止观的书里面常有一句话叫做心一静性，心一二三的一 concentrate into one point， 就是心一就是 one point， 一个点，一念佛呼吸念咒，境境界的境，性就是人之初性本善的性，性就是心专一的啊那个境界，心一境，我的境界就是在专一在我的念佛的话头，或者是念咒，或者是数息法，心一境性，你不管念任何法门我都让他专注，我用熟悉的方法让他专注啊，随习的方法让他专注都可以啊，这样子，然后配合我的观想，你想观跟这个配可以，或者收摄起来，我就用持名的或者是啊念咒的，念往生咒也可以啊，你说我念大悲咒也 OK， 六字大明咒也可以，你喜欢，只要你喜欢就可以啊，可是呢一定回向极乐世界啊，这样很单纯，这样心是一切的源头，就我们刚刚讲的是万法归一，各种善巧，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这是楞严经的一句话。所以呢我前面以前也提过，这句话是在西游记里面啊，唐三藏要到西方取经的时候，这些很多的僧人都说西方哎很不容易去，就拿今天来讲，我们说我今天早上在看节目说啊，就是说有人跑到玄奘大师的葬那个坟去看，就想到如果我们现在去走那个沙漠，像新疆现在这个时代哦，我们用走的走到印度去看看，恐怕没几个人走得到哎。现在啊、哦，不要说那个时代啊，那样子的一个中间还有盗贼呀 啊什么什么很多很多啊，好多国家如何如何啊。好，所以玄奘大师就说了 一句话：你说魔很多，他就说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所以那一句话其实起信论这句话就是三藏 法师取经这个西游记的一个什么核心命题啊、哦、核心命题各位不要看哦，如果各位看比如说三国演义，它最重要就是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啊，最后是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就是最早就是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最后一句话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就是讲浪花淘尽英雄啊，就是讲无常啊，它里面有个逻辑啊。红楼梦是什么？红楼就是富贵荣华，就是梦幻泡影啊，就有一个梦幻仙姑啊，对不对？这样啊，无为有时有还无嘛，正啊，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时有还无，这不是佛教的名字吗？你假的当真，它还是假的啊。所以呢，《红楼梦》其实就是富贵荣华，就是梦幻泡影啊。《红楼梦》还有一句话很重要。世事洞明皆学问，民情人情练达即文章。这小说就是人生啊，人生就是哲学啊。我们的儒家也好，道也好，佛也好，这个道就是人生哲学，宇宙人生哲学啊。西方的哲学我们以前说过，西方的哲学还在一直在探索之中，所以朱克达里才说我们要学哲学，要知道自己的无知，就是苏格拉底的名言，知道自己的无知是探求哲学的原动力。我们佛法讲无明啊，佛法不是早就讲无明了吗？可是佛法讲无明，可是它有个明啊，明就是成佛啊，它有一个道。什么叫做道？注意啊，这个道的意思按照哲学来讲就是 principle 的英文是从希腊文 principle 有一个希腊文啊、哦，我们叫做原则嘛，它其实应该讲什么，是一切知识的源头。哇，这就形上学，一切知识的源头。所以有一句话，所有的学问的基础是哲学，哲学是所有学问的基础，所以叫宗教的宗教，知识的知识，学问的学问、啊、智慧的智慧、啊、所以哲学是，就是说从历史上来看，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的基本基础啊、哦，西方哲学知识，而这个哲学就是后来的物理学，什么叫做物理学啦，什么什么什么化学的、什么逻辑学，都是从后面引申出来的。第一个，到现在为止还是这样，哲学是所有学问的基础。第二个，形上学是哲学的根本，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翻译的 principle。所以物理后。物理是看得见的，后是 behind 啊、metaphysics 就是肉体的啊、这个 super 超越看得见摸得着的背后的或者超越的那个东西 beyond 的超越的那个东西叫做形上学。形上学是所有哲学的基本，刚刚有两个、哦、哲学为一切学问之母，形上学是哲学之母。我们讲道就是形上学，不管儒家、道家、佛家，这是东西文化不同的地方。所以因为哲学是无知，那怎么办？人无知怎么办？那就要去向上帝，上帝就是形上学，上帝创造宇宙啊，上帝什么都知道啊，对不对？所以最早的哲学没办法了，那就是希腊就变成神话，那后来就是上帝。对，中世纪的哲学就是神学，是形上学，我们是佛学啊，可是神是外来的，神是能创造者，我们是被创造者，是二分的。可是我们说哎，我们就是佛，我们就是天命之谓性，我们众生本质就是有善良之心，跟啊这个人人都可以为尧舜，哎，这是我们的哲学， 而这个东西是一个定论，是不需要跟上帝，不是要跟佛请求，哎，佛，请你给我佛性，不是，我们本来就有的。你不给我本来就有，天命之问性不是天给我，不是圣人给我，我本来就有。所以这是我们从道来讲，它就是不是在追寻真理的过程，也不是知识，它就是实践的一个内涵跟实践的方法。实践内涵是理论，实践方法是行为。这个道这个字，道路不是看的，它是走出来的。所以各位了解，我们传统这个道，不管儒道佛，它的道本身就是一个行为的标准，本身也就是一种理论，本身也就是理论跟实践是合一的。西方不是，哦，西方到了后来啊，在开始有产生啊经验哲学以后，开始产生，哎，知识跟行为是不是要配合呢？我们本来这个道就是知识跟行为配合的，对，我们做信解行证文思修，对不对？心愿行，哪个不是跟理论跟实践结合？这是我们传统的文化。各位也许没注意哦，西方文化哲学就是我就在跟着跑，所以才会到了近世纪到十九世纪以后的那个啊，科学万能以后，就是跟上帝就脱离了嘛。所以后来怎么？因为科学发达，所以哲学家就跟科学跑嘛。所以我PO了一个文章给班长，有没有？就是有关易经义理与科学，有没有？各位有没有？就是说我里面提到一点，说易经是两三千年前的文化思想，哎，怎么会用莱布尼兹德国哲学家会因为得到易经的道理，然后他发现二进位的方法，不是十进位，就是阴阳的方式，产生所谓的数位逻辑、微积分等等等等。现在最新的科学居然是我们传统文化最早最早最早最早的，可见可以证明什么？我们这个道，我们这个文化的这个道理是不拘时间，不是在进步的，也不退步的，它就是真理。他不需要说，哎，啊，我发现一个什么哲理，哎，他又发现一个哲理，然后他推翻我的，我再发现一个哲理，跟科学也是啊，我不断推翻前人的，我得诺贝尔奖，不断推翻，所以我还另外一个就是，那就是无常嘛，无常就找不到真理了，就产生这样的问题。好，所以呢，我们现在所讲的什么止观啊，什么都是已经有答案了，已经有方法、有步骤了，全部都讲清楚了，只是我懂不懂而已啦。但实际上就是我们本质具足的东西啊，我们学的就是本质具足的东西，把它学清楚、看清楚、搞明白，一窍奉行 OK。 所以儒家的道，我们跟孔子学，孔子讲的这个道，他是一个集大成的代表性人物，释迦牟尼佛也是，老子也是，我们跟着他走就对了，这个答案已经有了，方法理论也全部有了，不需要起立于外面的东西，啊，这样。好，所以，啊，所以我们谈到这边啊，谈到观照，所以我们想了，般若智慧是什么呢？般若智慧也是我们本具的，啊，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本具的东西，把它这个文思修啊，把它进入？所以我们刚刚看到，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也就是我在禅坐的时候，哎，那个妄念怎么来的？心生种种法生啊。你不要管他，就是心如明镜台，就是他来也好，他去也好，我都不管他。心灭种种法灭，你也不要去扑灭他。你看，体征子说当体即空，制 control 那个制控制他的是我要把它排除掉，那是我是用意念把它排除掉，那个是开始是可以，开始我们说有妄念不要，妄念不要，可是哎，到一直排一直排，排到说不要变成我的妄念了，所以叫本不生灭啊，本来就没妄念嘛，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从体征止，然后到最后就是息两面分别止，就是来去自主，来的来去就去， 就无为的方法，先是有为，我们的修行一定刚开始有为，我一定要做，依教的做是有为的做，到后来慢慢自然以后就很自然了。就像我们学个语言一定很有为啊， ABCDEFG 啊，啊因为我看给各位过哪里路一路，我一定要很有为的，不摸摸得得得得，到最后你讲话的时候你晓得什么不摸摸讲了就是了啊，大概都是这样。好，所以这边观想的源头啊，我们的念头就是业力，就是轮回的来源，生住异灭就是轮回的来源，就是变异生死的来源。所以后面说我们的心没有一刻停过静止过，事实上也很难停止，因为妄念就是业力的变现，这讲得很清楚啊，这句话非常重要。我们在禅坐的时候有念头就是业力，而且这个业力呢，这个念头是什么，我们用个现代语言，那就是潜意识啊。弗洛伊德讲潜意识，他弗洛伊德潜意识有个非常大的突破跟发现是什么，跟以前的心理学完全不同。在哪里？以前心理学认为行为是行为啊，这个心理是心理，不一定相干，不一定相干。可是弗洛伊德啊，这个多多少少都受到佛教直接间影响了。我们所有的身，就是我们用现在语言啦、行为啦、姿态啦等等，绝对都受潜意识在操作的。但我不知道，好像是我讲话我自己可以自我做主啊，其实它是潜意识在操作你，你不觉察而已啦。那我们佛法就是身口意嘛，身跟口怎么来的？就是意呀、啊。对不对？这佛法就佛法讲的就是啊，所以说我们用现代语言，别人一听就懂啊。用佛法讲业业，什么叫业啊？业就是卡玛，卡玛是什么？就是我们起心动念都会种一个，用唯识学是种个种子啊。我从小我就跟，就是说为什么我会像妈妈？当一个我们投胎的时候，一个说我每天看了妈妈，那我当然会像妈妈。妈妈教我的东西，我从小都是。我们每个人都受母亲影响很大，这不知不觉的，你的想法你的行为你很多东西不知不觉跟他一样，你的口气等等都是会一样，那是我们不觉他的。我觉得我的讲话跟妈有什么关系？可是你不晓得你已经受到影响，你不晓得了。所以说弗洛伊德他的潜意识就在，所以这两个很重要的人物，一个还是荣格嘛，荣格嘛，荣格受到佛教跟道教影响更重，那是更明显了，弗洛伊德还不是那么明显啊、哦，所以他的说法，妄念就是业力，就是种现熏习了。用唯识学来讲，就是种子，就是我的习气表露出来。一个习气有本有种，一个是新兴种，就是我全身带来的，一个是我这一生的，我从家庭开始、学校开始、环境开始，都会影响到我的任何的思维、动作、想法。所以我们看看现在为什么都要控制什么媒体，媒体就是不断的在跟我熏习啊，熏习久了以后，飞的就变成是啊，是的就变成非啊，就是这样啊，不知不觉的啊，是这样。好，就是说啊，所以我们说哎，这个五阴六尘就是诈骗，就是随时在洗脑啊，我不知道啊，对不对？可是在禅坐的时候越深入进去越觉得哦，我的妄念是不是完全不能控制哦，我的妄念我慢慢的越来越觉察的时候，我是比如说我可以觉察到哎呦，十秒钟生个妄念我会知道，到后来我变成二十秒我生个妄念我会知道，以前一直在妄念中我都不知道，那是我的觉照力，我就开始要在禅定的时候我才开始转我的业力了，心生法生，心灭法灭。对，我能控制我的念头，我就是我的主人，否则我就受 命运受业力的。所以业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用个力？力就是一种力量，是把你 push。 我不觉得是那样，就我常常举的例就是地心引力。我什么时候觉得地心有引力呢？我不觉得有地心引力，可是地心引力一秒钟也不会停啊。他不会认为你认为知道有地心引力他才有引力，你说没有他就没有，不是啊。就是我们的妄念，不是我不觉得我有妄念他就没妄念，我觉得我有妄念，我要对付那个妄念，那个妄念是有力量的。所以叫守者生生的时候，我的妄念是这样子的，我们这个妄念，我用念佛的妄念慢慢慢慢把它转成做，哎，它自然往这边倒，那临终这样就到极乐世界，这就随着业力走嘛。所以说佛法就是不断的熏习，我们修禅定就是要熏习我们正念嘛，就是如此而已。 OK， 到这里稍微休息一下。由于这些妄念又造成身口意的业力，使得我们轮回不已。事实上心念的力量非常强大，而观想就是训练心念与正念相应。放松又专注的念念相续在正念上，不一定要看到，看到就看到，没有看到也不要在意，一切随缘。在意的本身就是妄念，用力去观并不会更好，反而会耗损能量。只要在妄念的干扰降低，观想品质就会提升。他这边提出是观想啊，那么观想就是我们用唯识学来讲就是独头意识，不管它在前面就是观相了，不在前面我闭着眼睛就是观想。有四种念佛法嘛，观相有相在前面，观想持名念佛，还有一个什么实相念佛。实相念佛是禅宗的，佛是法身佛，没有相的啊。那么持名就是听，以音声为主的，观想是用独头意识来摄受身心的。所以他说观想就是心念与正念相应啊，放松又专注的念念相续在正念上。这句话也值得注意的在什么？这个我们说有的是从因地上说，有的是从果地上讲。比如说我们观想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其实每个相就代表佛的一种功德，是佛果位所修的。佛想那个相，每一尊佛都是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比如说我们每个人的相都不一样，是因为我们过去生修的不一样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啊。相随心转呢、啊，相由心生呢、啊。可是成佛呢，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因为他们所修的功德圆满都是一样的，所以因此我观他的相就是观他的功德相。所以密法有很多观，观得很细很细很细很细，然后把这个观的相怎么样把它空掉，就是我们上个礼拜讲的先有再无，先无比较空洞，会变成无想定，先有先有有有有佛像啊，我观佛的那个啊什么眉间或者佛的什么像什么像，耳朵或者他的衣服啊什么什么鼻子等等啊，这样啊这样，然后最后再把它那就是说 借就观想跟持名是可以配合的。为什么说，比如说我们上次讲了那个日轮观啊，为什么一般古德很少叫我们修日轮观的，是一种修法，十六观都可以修啊，琉璃地啦等等都可以修。因为修成日轮观的时候，什么样修成了？我如果说有一个人修成日轮观，他的开眼见日轮，闭眼还是见日轮，可是所有其他人就看不到。哎，我明明看的就在我前面，因为我修成了，叫日轮观，修成。但是不要忘掉，这个都是一种方便法。那么方便法以后就必须，哎，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要把它化入空性啊。我观成之后要把它丢掉，哎，那就又增加个麻烦了。念佛不是，所以呢，古德有誓词跟理词，事情的事，词名的词，理词，誓词是能念的心所念的佛，能所，这两个是清楚的，能所。这里面唯识学里面谈到一个啊、哦，这跟唯识学这边当然没有谈这个了。就是说所谓见分相分自证分政治证分有四个，有四分。也就是说唯识学提到我们人的认知，认知我去思考认知一定有四个，我们我这讲的是旋状系统的四个，有的三分也有两分其他的啊、哦、其他我们谈的是什么呢？譬如说这个是偶一大师来比喻，好，一个镜子，我们镜子会照东西，就跟我们的心会照东西是一样的，心如明镜台。可是镜子为什么能照东西？有四个条件啊、哦，我们不知道，哎，镜子怎么有四个条件？第一个，镜子必须有光，没有光怎么照？光就是见分，镜子黑暗中怎么照？所以镜子能照的东西，第一个是光，是能照，叫做见，能见的。镜子照的东西叫做相分，相就是这个两个目的相，影像相分，有影像，有个形象。你看镜子里面有一只鸟，鸟是相分，镜子的光是见分。那么见相两分在哪里显现出来？在镜子上面显现。哎，镜子，镜子有一个镜面啊，没有镜面怎么行？这叫自证分，能证知见分了别相分的，就叫做自证分，是体。见相两分是用啊，唯识学是很清楚啊，能照的 subject 主体性，所以是 object 是客体，然后这个是体，一体起了两个用。自证分是什么？镜子什么照的？以前的镜子是铜镜，正自证分是铜，就现在是水银啊，水银是镜子的性，性相的性啊，是体啊。体有性啊，啊，就是说性是看不见，就像说这一尊，我们看这一尊拿菩萨来说，菩萨虽说是金座是黄色的，黄色是它的质，它的相是一尊佛像没有错，可是它的质是性，性金是性，看得见的是相，看不见的是性。这是注意啊、哦，看见的像是有生有灭的。我今天把它做菩萨，我等一下可以把它做别的东西。它像是会变，可是性没变啊，它还是精啊。你把它变佛像也好，变什么也好，它都是精啊。所以这里面有性不变，像是变的哦。这是我们佛教逻辑啊、哦，性是不变的啊、哦，性是形上觉，是所有东西。我们佛法讲空性是叫形上觉，唯识性也好，什么啊、哦，空性也好，它是。所以呢。所以这就是所谓的四分说，认知的四分说，八识都有四分，这个四分说。 那这个四分说我们用在念佛来讲，念佛来讲啊，念佛来讲，可是我们的心不是像镜子那么平哦，我们的心像波浪哦，啊，波浪它有波浪的时候能不能照？可以，可是是扭曲的，好像镜子是扭曲的这个镜子，所以呢，这个波浪是扭曲的，它能不能照树影山的影子？可以啊，所以呢，扭曲的那个这就是相哦，相就是在变的哦，注意哦，波就是在变的哦。波就是在变，就是像哦，像是就是说它是体哦，波是体嘛，有体才能照啊，可是照的靠什么？就是波的光，是见分，波的影子，波显现出来的树影是相分，这两个是属于比较外面的，属于相，属于相，然后相的体，注意哦，一个是相的体，一个是性的体哦。性的值，这个是那个《奇论》里面讲了，依如来藏故有阿离也，如来藏就是性，阿离也就是相，就是那个就是我们的心像波浪一样的那个就是如阿离也，而波是水，对，波的本质是水了，波看外表是波了，可是它本质是水啊、哦、本质是水，就是形上学哦，就是刚刚我们讲那个道，那个形上学，那个才是他的本性。所以好，刚刚不是讲到这，
本性不叫
失性吗？嗯，不是，我们是讲性啊，就是比喻了啊。你不要说啊，我们说水的本性是水的本性，看不见摸不着。
水是体。
嗯，水是体，好吧？好，现在呢，就是说今天我念佛啊，我们用念佛。我在念佛的时候，因为这个波代表什么？代表我的妄念。那我的妄念怎么样平静下来呢？就是用依法破一切法。破依法是什么？我就是阿弥陀佛。我修的就是依法。我们所以会乱想，就是这个波是乱转的，就是我的心一下想这个，一下想那，一下。我现在把它装在一个佛号上，这个佛号当然是也有能量的啊、哦，它有佛的愿力等等，这个先不说。就是我就把一所有的法变成一个法，就是能念的心所念的佛，啊，念念念，就像我的波，这个波波波，最后什么，慢慢波就平静下来，平到全波即水，没有波浪了，没有波浪了，那就是波就是水，水就是波，自证分跟正自证分，水跟波是一体，本来水跟波就是一体的，但是有。就是说它的相是妄相，了解吧，它是妄相，当我水波平静下来的时候，它就不是妄相了，它就是啊一体起用的，就是不随外境而转的，就是能念的心水念佛，这个妄没有了，见相两分没有了，是自证分了，是自体分所显现出来的那个相啊、哦、就是佛成佛以后也显相，都是它的相，不是我们的妄相，我们的妄想就是业力所有的，我跟你不一样，你跟他不一样，那就是全波即水，全波水即波，就是说性相两分没有了，只有自证分跟正自证分。那性相两分，我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天二十四小时我不会断，这叫做我们刚刚讲叫做视持，视就是有现象，我有持，有能持，有所持，可是一的是自证分之体，啊，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誓持叫做誓一心，誓一心可以达到破见是火，破我执。这根据偶一大师啊的那个《弥陀要经》讲，好，到了离心就是波不见喽，全波即水哦，见相两分没有了，不念而念，念而不念，我们念就是念，不念就是不念了，可是他那个时候是念而不念念。啊，那个时候叫做理持，全波即水，泉水即波，理就是性相融融的时候，叫理一心不乱，能够破无明惑。啊，无明惑就是一念不绝那个生灭心，无明惑就是生灭心，那就是理一心不乱，这就从法相。直接契入法性， 所以法藏法师特别用大乘起信论，所以说把如来藏的缘起法跟阿赖耶的缘起法把它 match， 一个是相，就是一个是阿赖耶是相，水波为第一因，注意哦，第一因就是我们刚刚寻上学哦。可是如来藏是以法性，就是以水的本性为第一因，然后相就是第二因，所以这就是大乘起信论思想把法相跟法性结合，这是明朝四大师他们把，就是说这个憨山大师曾经他碰了一个叫做古德，就是我们说古斯大德有一个大师叫古德，他在参访善知识的时候，古德大师说性相两中不可合会，性相就法相，法相中法相中，法性就法性中，这两个不可以合在一起，他感觉很疑惑。后来他在梦中梦见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就告诉他，分别是事，不分别是智。分别是什么？就是有心，就是有见相两分，叫分别。你见相两分没了，能念的心所念佛，浑融了，念而不念，无念而念，不是说念了就是没念，没念就是念了，不是这个啊、那是对照的。有人说，哎呀，反正我已经到达念而无念，无念而念了的境界了啊，谁都可以达到了。好，到那个时候。他说：“哎，性相啊，这个，无分别是智。”所以后来，憨山大师在这个瀑布抱布那个下面，哗哗哗哗，他就观那个像观耳通圆，耳根圆通一样的，哗哗哗就有，哗哗哗就有波啊，就有生灭心，生灭心。到后来，他就从那边说：“虽然这个瀑布有大小如何如何，有一下啊、如何如何这样，我不观那个，我只观那个不生灭的本心。后来就开悟，他就说原来分别是事，不分别是智，所以他就把性相两种。所以明朝四个大师他们的唯识学，尤其是偶义跟汉山啊，把性相两种这个差别性融合起来了，所以我们现在几乎学唯识学啊，我是学玄奘系统的，到后来就学明朝大师他们八识规矩颂白法云论，就把如来藏系统把性相两宗把它柔合起来啊，因为你要学唯识宗的那个系统是非常麻烦，有种子有这个阿赖耶识非常麻烦啊，那个。好，所以这是我们刚刚在解释这个用唯识的四分的观念来解释这个逻辑，念佛的这个基本逻辑啊。我刚刚说的话是根据两本书，一本是这个偶一大师的弥陀要解，那么后来圆音大师有个弥陀要解讲义，还有一个什么大师是莲池大师的弥陀书钞啊，这我们佛陀教义会都有出版，都有印啊，就是他们就是把教理跟念佛法门把它结合起来啊。刚刚讲的是念佛法门的精华所在，你看很多很多，你去看吧，看很多了，但是刚刚讲的这个就是那个啊，那一心不乱，所谓一心，因为念佛有很多种，我们都念佛三昧啦，我们一般讲啊念佛就讲一心，又叫宝王三昧。什么叫宝王三昧？就是三昧之王啦、啊、叫做宝王三昧，它很多名词，可是我们大部分都讲一心。什么叫一心？所以理持四持理一心四一心啊，然后生智土啊，九品四土如何如何，它有一个佛教逻辑在里头啊，很清楚的啊，这个四土的观念，我再把它啊以前说过再讲一遍，就是我们平常往生都是往生凡圣同居土，我们一般往生不管你有没有意向干什么干什么，假如往生的话大部分都是凡圣同居土， 没有破我执，没有啊断见是惑。可是如果念到四一心，假设我已经念到四一心啊，那个时候大概都可以自在往生了，我就可以不生凡圣，凡就是有见识惑叫凡，然后这个叫什么，叫做方便有余土。什么叫方便有余土？因为我们是要简单说，佛教是破我执，破法执，我执用我空，法执用法空，我执就是相应于见识惑。我们老禅同学应该会知道，就是破见识惑，这是我们天台宗的啊。然后法执就分为一个是尘沙惑，一个是无明惑啊，尘沙惑、无明惑。我们天台宗来讲，从众因缘说法，我说即是空，就是正道体，这就是破我执，然后才从空入假，意为是假名，再从体再回到用。刚刚是从妄用回到体，再从体来跟用相结合，就是意为是假名，然后最后意为中道义，这个叫空假中三观，是可以藏通别圆。这个修法，藏教就是先修到空的体，然后通教是通小乘、通中乘、通大乘，藏教的成了，那就是偏成涅槃，就是阿罗汉，可他不再出世了，所以他证入空性正道体，就啊不管世间法了，就在他的境界了。可是菩萨还要回到娑婆，回到红尘，他就假到娑婆的假，所以就是通中通大，就等于说哎，读初中，读初中啊，再读高中，再读大学啊，读中学，读小学，藏就是小学，那么通就是中学，那么别就是大学，那圆就是研究所。所以这样之后就是空，先空次假次中。所以先空次假次中是别教，这个别是特别，这个别的意思是特别是菩萨成的，不是小成，不是中成，也不是圆教的，它是菩萨成的全教的，这叫做别。所以叫中，它的中叫淡中，我淡中是脱离空，脱离假，我起了一个中啊，这是这个别教所修的。最后圆教呢是即空即假即中啊，那是最后修，就是圆教所修。这是我们天台宗空假宗三观跟藏通别圆的修的这个大概的方法是大概是这样子的。好，那我们再刚刚的说回来，就是我们持名持到是一心不乱的时候，我可以到方便有余。方便有余是什么意思？就是破了见识惑、尘沙惑、无明惑二皆有余，暂时方便住在此土中，叫方便有余土。听懂没有？啊，听懂了没有？就是啊，方便的啊，暂时歇会儿啊，就是方便有余土。然后方便有余土之后，哎，就是修空观咯。空观注意到，真正讲了圆教的空的时候，空的说圆初住菩萨就是见到本性咯。四十一品无明，见到本性就要破无明了，破生灭心，破无明就是破生灭心咯，破生灭心咯。四十一品破完了就是成佛了，那中途那就是慢慢修了。啊，初地、二地、三地、四地，这样一直修，有总共十地，啊，按照这样的方法。所以呢，所以如果说我已经修到理一心了，理就是理体哦，理体就是它有逻辑的，啊，我为什么我哎，你说为什么我记得清楚？因为这个道我是懂这个道理啊，懂这个道理你就记了，不是死记马上过下就忘掉了。所以理一心的时候是见到本体。见到文体就是破一分无明，见一分法性的时候，那个时候，啊，就是开始生的土，就是，叫做什么？十宝庄严，还有几个字？无障碍土， 实就是真真实实在在见到本性了，一分两分三分四分五分，实实在实报，实实在在的功德的业报的庄严，因为是空性，所以无障碍。主要一个实，为什么实？就是见到本性。所以他们前面为什么叫方便，就暂时住在这里啊。所以十报庄严土就开始破一品无名、两品无名、三品无名，大概一地菩萨可以破到那个五品的样子，五十一四品的样子，四十一品嘛啊。所以如果把无名破尽了，就叫什么？哎，常寂光净土。常寂光净土就是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寂就是空，照就是缘起。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就是缘起不爱性空，性空不爱缘起。所以他见到本性，这种念佛法就是禅宗的修法。禅宗就是见到实相，实缘修缘证，是禅宗道初住。原叫初住，别叫初地菩萨，他能见到本性。地就是那个实实实在在那个本性土。我这样讲各位听懂吗？啊，这我讲了很多遍哦，啊，今天再讲一遍哦，啊，不要各位不要你们听到耳朵生茧了啊，因为我有时候会重复说，也许这个人听懂，那个人没懂啊，今天懂了，过两天又忘了，对不对啊？两天不忘，三天忘了啊，所以他呢有他的一套整体他的逻辑，这个也是根据偶遇大师跟刚刚讲的莲师大师他们的那个。啊，这个弥陀要解跟弥陀疏钞啊，大概是这样。所以这几位是这个后来到明朝，不，民国时代，杨仁山居士就把啊，从明朝开始，因为明朝的汉传佛教已经很衰弱，只有在末期突然出了四位。到了清朝，清朝的王室是比较那个偏重于藏密的，那么其他就三武一宗之祸，佛教灭的就是啊，受了很大的打击啊，才有那个中印路啊，那个时候，所以宗跟教慢慢这个开始结合，不断的结合啊，产生这样子。好，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我们谈到一点，就是说念佛法门它的那个问题就是变成说啊，好像念佛就是为什么叫做死人宗教呢？就是一直在超度啊，好像死了人才去找佛教啊，平常好像跟佛教都没关系啊。所以佛教没落到我们只晓得啊，叫做俏老上年所谓的金灿佛教啊，所以这个佛教就一直到弘一大师那个时候就是一直没落。为什么弘一大师那个时候那个，就是因为这种高知识分子来学佛人非常非常少啊，所以这佛教没落是这个。所以明朝后来在复兴的时候，就是一个是杨仁山居士啊，还有一个彭二林居士啊，然后就是太虚大师啊，这些啊，这个弘一大师、印王大师啊、谭虚大师等等等等啊，这是我们所接到的啊这些。那当然我们说天台宗的，那就是说偶遇大师就跟天台宗的关系相当密切的啊，所以这是我们现在讲的，就是大部分跟天台有关，有时候又跟华严有关系的啊，结合起来。好，所以啊，刚刚就是把这个刚刚谈到两个，是汉传佛教到一个啊，所以我这边谈到一个啊，就是佛教史的观念哦，这是一种研究法，就是历史的研究法，就是因为在玄奘大师时代传给慧基，那么他们这个系统啊，就有唯识，就五重唯识观。当初还有一个人物啊，就是法藏法师。法藏法师是华严宗的三祖，华严宗的三祖是华严宗成熟时期，我们刚刚所提的《大圣起信论》是法藏法师把华严宗的小史、中顿、圆、小教，就是西班的 一般所谓的藏教啊，只讲我空不讲法空。史教就分为相史教、空史教。相史教就是唯识学，空史教就是中观般若，把它二分。然后还有宗教，宗教就是如来藏，顿教就是禅宗，圆教就是啊这个华严经的圆融无碍的啊，就是华严经讲的十大圆满导归极乐啊，那是圆顿的。那么因此呢，就是说法藏法师特别把起信论写了一个大乘起信论译记，译意大利那个译记载的记啊，记下来的记，他就是把它当作宗教的代表。我们现在来讲史教里面，一个就是啊印顺法师说的这个性空为名啊，就是空，一个叫虚妄为实，然后另外一个真常为心啊，就是中间的，就是起信论，把它结合起来，把这三个宗把它结合起来。还有一个很重要，这一般很少人注意的，就是法藏法师曾经参与过玄奘大师的译场，可是后来法藏法师退出来了，退出来原因不知道啊。但是我的判断，因为法藏法师比较偏向如来藏思想，所以在慧寂大师他们有个五重唯识观，我们没有谈到五重唯识观啊，这个唯识要转世成智，传法相为法性，有五重唯识观啊，如何说我们不谈它。那么法藏法师有十重唯识观，十重唯识，它是五重，它变十重啊。可是不同在哪里？慧寂大师的是用法相中的思考，而法藏法师是用如来藏的思考，这个关键很重要。所以呢，一直传到明朝啊，所以他把性相两宗，这个在历史上，在中印历史上都有啊，这性相两宗有很多辩论的交集点啊。那因此，那刚刚讲了华严宗，就是法藏法师，他用大乘起信论来做代表。其实如来藏思想有很多，楞严经也是如来藏思想，楞伽经也是如来藏经啊，还有这个不生不减经啊等等，这都是如来藏思想。刚刚我们谈到的藏密的林玛派，他也是如来藏思想为他的依据所在，是这样。好，所以啊，刚刚讲了那么多啊，从历史的角度，然后才从义理上来，什么怎么把法相跟法相融合，就是刚刚的那四种念佛法，念佛法的十音念佛，从啊这个见分、相分、知分、正知分，刚刚讲过了，对不对啊？从妄到真，对不对？从能所对立到能所一如啊，对立就是所谓见相两分，就是生灭心啦，讲白了就是这个意思啦。那么起信论说有一个就是一念不觉生三心，一念觉就是最早的那一念无明妄念，无明之体，然后产生于能见相所见相，所以能见相所见相啊，慢慢就是三系相里面能所，然后是智相转向什么什么相，一到业系苦相，那就是生灭心啊。所以起信论，所以一心生灭门，真如不生灭门，这两个作为起信论，唯识学没有这样讲。唯识学转世成智的时候，法相一直法相，一直到了见性才开始转为性，相跟性是隔绝的，到见到本性的一分的时候，才开始真正转世成智。可是如来藏不是，我在因地不争果断，我在因地就可以跟果地直接一心二门生灭门真如门不啊。不即不离，不离，两个不相离，就是波跟水不相离。所以这就是法相的法藏法师为什么把它纳入这个佛教这个系统的那个宗教思想啊。这是我从历史的角度来讲。然后刚刚谈到 这个明朝四大师啊，再把这两个性相两宗不可合位，然后怎么样来啊，把这个念佛跟禅啊，禅净双修这个教理把它融汇起来，他解释的法相中的这个白法明文八十归于颂，其实暗扛的如来藏思想啊，他就把这两个把它结合起来。所以这就是一个什么叫做一种创造诠释学，因为本来法相是法相一个系统，法性是法性一个系统啊，到最后还是法相法性，可是它有种子，如来藏不讲种子，讲熏习不讲种子，唯是讲种子，能熏的是种子，所熏的是阿赖耶，可是如来藏不讲这个，不是讲阿赖耶，讲如来藏，讲生命跟不生命不是对立的啊，所以这是这是这个很不同点啊，很重要的一个情形啊，所以刚刚我们特别利用了这个讲啊，这个欧一大师有关于事一心理一心，这个能所见分相分知识分正知分这个逻辑啊，来整合念佛法门的一个速胜，大概是这样。OK。现在我们再看后面如何练习观照，观照是开启智慧之门的钥匙啊。这个一般讲止观来讲，观照是就属于观啊，止观一个是止一个是观，还有一点啊，我们再强调一下，在天台的止跟观两个是常常先讲止后讲观，先讲止再讲观，这样子轮回的这样讲。可是呢，到了我们上次说到啊，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他讲止的时候不讲观，全部都止，就住心啊，到后面定慧等止，然后再讲观啊，分开讲。这是两种修行法。那我们现在谈的观跟止是合在一起说的啊，合在一起说的是这样啊。好，观照里面这个开智慧之钥匙啊，刚刚我们所提到的那种，比如说我们 读心经嘛，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就是观照。一闻至般若，起观照般若，观照是观照般若，五蕴皆空是实相般若，这个三个般若。闻至是啊，心经是闻至般若，我一啊般若波罗蜜多啊。照见就是观照般若，五蕴皆空，实相般若，这就是直接观入空性的。所以他说是开启智慧，心经就是心智慧嘛，啊，般若就是智慧嘛，哎，只要观照才能看到问题的本源，也就是妄念、分别、意识、批判、高低、好坏、美丑等二分法，只要看清楚。才能断分别意识，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最后才能悟空啊。那么这个就是心经说的那些，就是说我们常说的不起分别心，这个可以常常训练。我们这分别心其实我们从小就学，这个该做那个不该做，这个好那个坏，该怎么该怎么该怎么样，其实常常都是这样，这是好人那是坏人啊，一直在训练我喜欢他干什么，就是常常就这样的啊，那个自己的主观意识很强很强啊，所以这边就是说把这些太过的这些意识呢，把它尽量把它淡化掉啊，这样才能够脱离，注意到二分思维的。我们刚刚提到一种说西方的哲学说明我们人是无知的，我们要靠着上帝，上帝是无限，我们是有限的， 所以这就是二分，我永远不可能被上帝，这就是二分的啊。那么后面就是说，那后来就是说，哎，科学发达以后，他靠的哲学靠什么？因为科学，大家相信科学啊，然后就跟着科学，科学是又变成我的引导者，那还是二分思维。我们这边不是二分思维，刚好是一分思维，二合一的啊，这个啊，这个道理。到了他就是只要一教奉行，怎么样一教奉行呢？啊，所以上面说，入手先从自己下手，关照自己的身口意啊。那么不管吃饭、穿衣、洗澡等，速度较慢较容易观察到的啊，这样。所以我们上次提到一种马哈语的修法，就南传的啊，就是用走路的方法。啊，那走路，我们以前说的是数息的方法，它是用走路。我这每一个走路起来啊，推出去，放出压，起来放出压，每个都清清楚楚，这就是观照。就是在也不管呼吸，也不管，我就观照这个，啊，这样来来回回走，走过来走过去，就在禅堂里面一直传来去走，大概走一个小时。好，然后就坐下来，坐下来的时候吧，刚刚那个东西好像跟走路一样，啊，也把那个东西用在我的，哎，持续，啊，等无间缘，一直用在我所有的动作，写东西、走路、干什么啊，起心动念，啊，吃饭、睡觉，就像这边吃饭、穿，就好像同样的那个啊，步步踏着那个感觉，跟。我们说用数息的方法，这也是一种训练，用全息法啊，我只要呼吸我就要跟符号把它结合起来，那就个人善巧，有的人说他啊，他去参加过，那晓得他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如何如何。所以后面呢，所以你看禅宗强调当下，什么叫当下？当下就是心一静心，把我那个念头用呼吸也好，走路等等也好，我都用在我的所有日常生活中，任何事情任何时间都把它训练成为习惯，习惯成自然。我的妄念业力也是习惯呢，那我们要转染成净也是习惯呢，只是换了一个习惯，一个是烦恼习惯，一个是菩提的习惯，不同的习惯转换一下啊。所以心念不空过，能灭诸有情。所以禅宗就是活在当下，就是我们的念头不要，所以呢我们净土宗有一句话，心念不空过，佛号不离心。你佛号不离心就是没空过啊，我佛号常常离开就是白活了，我用一秒钟就转一秒钟，我用十分钟就转十分钟，我随时都在念，我随时在转，差别就在此地。那否则就是随着业力走嘛，啊，随着业力转嘛，也是变成一种说念佛念到后来就变成一种下意识的或者潜意识的，不知不觉他就啊，也就这样子。好，下面说了每个人的个性、所受教育、价值观、认知、行为模式都不一样啊，所以观察的不同如何如何啊，会随着我们的习惯，我们这一生几乎都是随着习惯而走，就是业力。各位可以去参考一下《了凡四训》那本书，其实《了凡四训》就告诉他改变业力方法了，就改变心念，简单的说了就改变命运的方法啊。所以叫了凡，凡就是谁的业力就是凡，如果我能做主那就是了凡啊，就是跟凡说再见。日久功深观察方自然会细腻敏锐，深度广度皆有，才能认清万事万物的本源。事实上 观察者与被观察者都是自己没有差别，也就是心，也就是智慧的源头。啊，所以他这边又提到一点了，就要日久功深，就变成好像本来就这样，八而如是啊，没有什么好像特别，刚开始不习惯，久而有之，而且会越来越细腻敏锐，而且会有深度广度。下面说了一点，禅定多久才能成就啊？那么这个说起来就是看人了啊，我们上次已经提过了，我们先不要说的太高，从五分钟开始嘛，对吧？十分如何啊，慢慢达一个标准，最好我们上次提过了，最好到四十分钟或者一个小时，当然越久越好啊，什么姿势不要管，坐呢啊怎么做，等一下我们再慢慢再提这个。后面一个他说如果打瞌睡怎么办啊，讲到这个原因我们就说一下，哎，先把睡眠调好了，饮食睡眠调好，对吧？啊，因为把这个啊，所以他说清醒昏沉睡眠入定等，这些都是禅定修行者必经的现象啊，只要身心条件调好，不间断努力，自然昏沉睡眠妄念会减少，清醒入定会增加，至少觉得我们的脑袋比较清楚啊，这样子理解力啊什么啊会比较清楚。好，那么我们把这个稍微再把它念这一大段的红字，只要把握身放松、习调柔、心无念三原则，身体放轻松。我们平常生活都是很紧张的，尤其上班呢，有压力啊。哎，那身体一个是身体放松，一个是习调柔，然后心无没有什么，没什么别的妄念妄想。从失败中学习啊，这些也很宝贵的，失败得到的经验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如果一个人成功，他没有失败经验，这种人经不起失败。第二个，他不知道失败是怎么回事，你常常失败或是会失败，他晓得哦为什么会失败，自己知道，然后帮助别人也知道为什么你会失败。这样不断尝试努力修正，就会掌握到入禅定的要诀，只要不执着的去实践，禅定才会进步啊。这点就是叫现在叫正面思考啊，这样子。到有一天说啊，幸亏我失败啊，所以啊，就是我就不会在同样一个地方摔倒了。顺便说从五分钟开始，然后慢慢增加。好，大概我们就先暂时到第二节到这边。
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不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